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良人，你是我们的恩友，你保守你的百姓直到永远，你怜悯你所造的直到永远，你特别眷顾那些信靠你的人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我们也知道，你在天上不是为你自己活着，你是为我们活着。而且你在天上更挂念的是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圣徒，因为天上的圣徒已经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征战，但是我们这些地上的圣徒还要天天经历这一切。所以主，你特别眷爱我们，你就保守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使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你，把我们今天主日聚会恭敬交在主你的恩手里面。求主你托住我们的讲台，使我们讲台所传讲的因信称义，使你的名得到高举，使你的百姓可以更加认识你，也使你的儿女更加认识救恩，使我们心灵得自由，可以胜过那恶者一切的控告、扰乱、试探这种各样的攻击。我们也特别祈求你眷顾保守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使所有你的百姓都在你面前因着我们的服事他们得益处，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得益处。也特别祈求你眷顾保守坚固我们的网络，使我们网络是平稳的，使各处你的百姓我们听到的时候不受仇敌的滋扰。主，祈求你神怜悯我们，保护我们，也特别求圣灵上帝来膏抹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看见基督。因为没有圣灵的膏抹，我们不能传讲基督；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不能够讲解清楚；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基督。所以求圣灵上帝在你的百姓当中做这样大能的工作，使我们所说的能够使你的儿女都得造就。求主是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因信称义的重要性。我们上次讲了两点，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的重要性。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还是来一起来齐读罗马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讲因信称义的真理的重要性，我们是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讲的说，一个人如果对因信称义的真理认识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可能是正常的。就是这里面讲的说，保罗他讲的很清楚，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就是上帝已经跟我们和好了。但是如果你对因信称义的认识是错误的话，你还以为跟上帝没有和好。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好像二战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日军和美军在太平洋一个海岛上面瓜岛上面征战，打得很厉害，结果有日本兵他那个时候打得很厉害，他躲到雨林里面去了，他不出来了。结果一直到八几年，其实二战什么时候结束啊，四五年就结束了。他一直到八几年的时候，他以为还在打这场仗，而且他不敢出来，一怕当地的土著发现他的话会对付他，二怕美军抓住他，三他怕出来还要打仗可能会死，所以他一直藏在里面不敢出来。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话也说不清楚，因为常年没有跟人交流，然后慢慢的能恢复说话的功能的时候，他问战争结束了没有，旁边的人都很惊讶，早就结束了，结束了将近四十年了。那我们讲什么意思，就有些基督徒其实跟上帝已经和好了，但是因为他对因信称义的真理认识不清楚，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跟上帝之间是处于一种交战的状态，所以他很怕上帝，所以祷告祷告不上去。有些弟兄姊妹说，为什么梁弟兄告诉我该怎么祷告，为什么你祷告不了呢？其实原因在这里，是因为你都不敢到上帝面前怎么祷告呢，是不是？我就讲说，我儿子就可以坦然无惧跑到我面前抱着我腿说爸爸，是吧？但是能不能随便一个其他人的孩子，街上一个孩子突然蹦蹦蹦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叫爸爸，他不会，他不敢。你其他的孩子，因为他跟我没有关系，不认识， 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真实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说你对因信称义的真理认识越清楚，你就知道说我已经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和上帝和好了，所以我就跟神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从我们这边我们认识清楚。也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读的，那么这个天主教的天特信条说，没有人能够借着绝对无误的信心知道自己肯定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那么他把人的注意力拉到哪里去了？拉到信心上面了。然后说你有没有绝对无误的信心？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所以他让你的注意力跑到自己信心上面的时候，他让你的焦点变成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慌了，是不是？你就慌了，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子。但是我们说不，因信称义让你的焦点放在谁身上？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你放在基督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你认识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和基督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一样了。你就要晓得说，真正正确认识因信称义的时候，要知道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我的义，他是我的义。所以耶稣是我的圣洁，是我的救赎，是我的公义，是我的智慧，所以他就是我的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真正明白是因信称义，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而不是基督的义注入到我里面成为一个种子，然后我要培养他，培养他，让他成长，让他成长起来，然后我凭着我自己长好的义到上帝面前，和耶稣是我的义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是说我靠基督的义的话，我就问了，所以连只要有一点对圣经的认识，有一点对基督教认识的人，都要承认说，有没有人的义能够超过基督的义？没有。所以基督的义是我的，我在上帝面前可不可以坦然？绝对坦然。而且这是不是我最大的安慰？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弟兄或者是有人认识我的一个亿万富翁，给了1000万给我，是真实的给了1000万给我，然后我现在每天在外面打零工，一天赚10块钱。那么当我有这个1000万的时候，当然有人说我们要比比谁有钱，我是不是要拿我每天赚10块的，我是不是这样子跟人比？弟兄姊妹，我要不要拿这个比？我不要拿这个比。我要拿什么比？我就拿那1000万的支票跟他比，说看够不够，够不够多。你们有没有见过，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同事，这是不好的赌博习惯。赌什么赌博习惯？就有些同事他们上班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有这种不好的习气。我是讲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大家都揣着钱包，说今天把钱包拿出来啊，赌一赌谁的钱包里面的钱大。有些人说我钱多，好，如果你赌大了，输的那个人把他钱包里钱给你。好，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你是拿一个钱包里面一天赚了10块钱，然后你拿那个10块钱去赌，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赌一次输一次吧，是不是？赌一次输一次。所以我有一个同事，有一个同学，他就讲，他说他老是输，他有一次生气了，发工资的时候他把钱放在里面，一直不花，一直不花，等那个人来跟他赌。赌的时候他那个人从来没想到，他把他所有的工资都放在那个钱包里，好不容易赢了一回，他高兴坏了，跟我打电话，赢了，好，赢了。我说基督徒如果用自己的义和基督的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的义顶多就是10块钱。你明白吗？基督的义是无穷无限的。所以当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基督就是我的义，这个时候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我们之前讲过，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师父领进门，然后什么？修行靠个人。如果基督的义只是给你做一个种子，他说我是天使投资人，我给你投资10000块钱或者50000块钱，等你把你的公司发展起来，那么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后面得靠我自己。但是我不是这样子的，因信称义告诉我们不是这个真理，这个不是真理。真理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我的义，耶稣的义就是我的，所以他给我的是无穷无限的公义。所以这个义给了我以后，我满足了。上帝满足不？弟兄姊妹，天父满足不？真的满足吗？真的满足吗？天父是不是基督的义算为我们的？天父看到基督的义满足不满足？我们不需要行义了吗？啊，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做好事了吗？那我们基督徒需要做好事，天父，那是不是证明天父其实不够满足基督的义？是不是基督的义天父还不够满足？不是，你明白吗？所以基督的义天父已经足够满足了，恰恰因为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能够行义。所以我的行义是一个证明，证明基督的义在我身上，所以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你明白吗？ 我行义是一个结果，就是基督已经爱我，基督已经救我，所以我可以行善。但是我行善，我残缺不全，我有很多的软弱，但是这能不能成为我的惧怕？我不需要，你明白吗？因为，但是如果说我的义加上基督的义才能够让天父满足的话，你怕不怕呢？还是很怕的。为什么怕？基督的义完全不完全，每个人都承认，但你的义完全不不完全。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以为说用你的义加上基督的义才能到天父面前的话，你依然是恐慌的。所以我们说，当你真实的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唯独靠基督的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甘心乐意，就是投靠基督，什么也不在乎，就是投靠他，就是仰望他，就是定睛他。你跟我讲别的我都不管，我就管这个，明白吗？你就不能把我的眼睛从基督那里引走。虽然魔鬼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想把我带走，但是我不听，因为基督就是我的义，而上帝在基督的义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完完全全满足。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我担心会滥人犯罪。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是遇见这个问题，他讲完因信称义，有人说，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越犯罪上帝越得荣耀。当时就有人挑战保罗，有没有因此说，哎呀，把罗马书前五章删掉吧，怕了，为了让人不要滥人犯罪。他怎么讲啊？不，他说断乎不可，这样的话是我们不应该讲的，因为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我们就应该做得更好，我们就应该更加讨上帝的喜悦。但是我讨上帝喜悦是不是为了得救，弟兄姊妹？不是。我再讲，我们讨上帝喜悦是为了得救吗？不是，这个一定搞清楚。但我们很软弱，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如果我不讨上帝喜悦我就灭亡。不，你不灭亡根本不是因为你讨上帝喜悦，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你把两件事不要搞到一起去，你搞到一起去的话，你就恐慌，你就艰难，你就痛苦了。所以你就很多弟兄姊妹不敢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做得不够好。我如果像你们那些长老或者像你们那些同工那样子，我就觉得我可以跟别人去讲，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行。不，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你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个有永生的基督徒。至于你行的好不好，这是每个人的光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我们举过例子，比如说像这世上有一些人，他一生就生在一个大富之家，假设他生在大富之家，他又做了一个基督徒，他很爱行慈善，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但是另外一个基督徒生在一个乞丐的家里面，父母也没文化，经常打他，他受了很多的苦，然后信了耶稣，他能不能一信耶稣他就能够去做慈善？他很多时候做不了。他这个时候信了耶稣以后，他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什么？医治的时间。就像刚才公祷的时候韩弟兄带着大家所祷告的那样，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子。有些人还没信主之前就已经律法捆绑得很厉害，有些人信主以后还是律法捆绑得很厉害。你一直跟他讲你要好好，你要爱耶稣，不是，他受满身的伤，他满身的伤。所以我跟我说，我经过这些，我们特别最近这些征战的时候，我说一些弟兄姊妹其实需要的是什么？疗伤，需要的是安息，需要的是主的怜悯。而魔鬼，而我们自己的骄傲常常想把我们推到前面去，去打仗，你还打不了，等你好了你就去打了，是不是？你要真实去看到这些，真实去明白这些，这样子的话，我们真正明白因信称义，基督就是我的义的话，我因着基督在上帝面前真是坦然无惧，我也真的是欢喜接受他，我也真的是只唯独靠他了，因为没有别的好靠的了，是不是？我还有什么好靠的？没有，就是耶稣了，就是我的主了，他就是我的救赎，他就是我的智慧，他就是怜悯我的那一位。所以这样子我整个人才可以真正的平静安稳。这是我们之前讲，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说因信称义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讲第三点，就是因信称义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对恩典的态度。就是这里面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讲到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你对因信称义的认识决定了你对恩典的态度。我再讲，弟兄姊妹，如果我对因信称义认识不太清楚，上帝会不会不施恩于我？会不会？我是一个很律法捆绑的人，我是一个对因信称义很多不想接受，我总想用我的义掺了基督的义这里，然后上帝会不会因此把他恩典收回去，然后再也不恩待我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我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有些人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有些人他变成说我是因认识因信称义而称义的，这是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可以对因信称义不认识、不了解、不清楚，但是他信基督他就被称为义，这就是因信称义奇妙的地方，你明白吗？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像约翰卫斯理，他是很清楚的坚定的相信说要靠人，要靠人，人必须跟上帝合作，这是约翰卫斯理一生坚持的道理。但约翰卫斯理会不会因此而灭亡啊？上帝说，我跟你讲，你都做牧师做这么长时间都这样子，叫你下地狱，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他是真心信耶稣基督的。他只是有些，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好多结一生没解开，到天上才发现，哦，这个搞错了。那你会不会说，哎呀，这上帝，我就不配上天堂，给我丢地狱里去，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不会，你明白吗？因信称义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此。但是我们说，你对因信称义的认识，就决定了你对恩典你的态度，你会怎样去面对上帝的恩典？你是会去求恩典呢，还是你很多时候甚至会拒绝恩典？这跟你认识因信称义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短信，我们发的灵修短信说是大圆木还是细绳子，你们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讲的说有一个人他掉到河里面了，他快要淹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岸上有人救他，把救生绳抛下来，那个救生绳拴在岸上面，岸上有人拉着，后面如果再绑在一棵树上面，他抓住这棵细细的绳子，然后怎么样子啊？这个绳子如果把他再捆在他身上的话，他就稳妥了，他只要抓住这个绳子，这个绳子拉着他，他怎么样子啊？他一定能得救。但是两个人，这是真实的事情，真的这是真实的事情，两个人都掉河里面了，然后有人丢了绳子下去，两个人都拉住，但是其中有一个人看见旁边飘过来一根大圆木，比这个绳子大多了，绳子好抓不好抓？不太好抓，因为细细的，但这个圆木很好抓，所以他就放开这个绳子抓那个圆木，抓住那个圆木，这个圆木其实跟岸上没关系，结果这个圆木要往下飘，他怎么样子也跟着往下飘了，你明白吗？所以不在乎这个东西它是细还是粗，而在乎它跟什么连在一起，你明白吗？所以当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知道说我根本不是靠我自己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信心小不小啊？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如果有芥菜籽那么大，就能够一树挪山了，所以你的信心是很小的，你能够抓住的是很小的，但是这个抓住的东西，你抓住这根绳子跟上帝有关系。但是如果我讲你对因信称义认识不清楚的话，那么你以为说你要抓住一个大圆木，就是我要用我的义，我要用我的好行为来弥补一下的话，这个时候你就有很大的危险。如果一个人最终放弃了基督，不靠基督，不寻求基督，他完全想靠自己的话，这个人就会掉到深渊里面去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我们是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恩典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就明白说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因信进入现在所赞的这恩典当中，就是我明白我是因信称义的，我明白是基督的义算为我的，我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叫做唯独恩典，这个叫做唯独恩典，就是我能够到上帝面前，根本不在乎我行得好还是行得不好。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都在努力的说服我们这件事情。整本圣经第一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是个罪人，对不对？很多人这个都不承认，谁说我是罪人？我没有违反中国宪法，我没有违反中国法律，怎么怎么样子？我们用圣经，用是非之心，用人的良心告诉人是有罪的。但是人是很容易走极端的，罪人很容易走极端。哦，我是个罪人，我没希望了，我没希望了。说不，有希望，上帝是公义的，你只要是一个义人就能到上帝面前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努力要建造自己的义。记不记得我上次带着大家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那些人发现自己在黑暗里面，然后怎么样子啊？开始做什么事情啊？开始点自己的火把，他开始点自己的火把。但是上帝怎么说？你把这个火把点起来，你要坐在怎么样？坐在悲惨之中，因为这个火把烧不完，它烧烧烧烧烧就怎么样子？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当你知道说基督是我的义的时候，这个火把会不会烧灭？永远是亮的，永远是亮。你说那我有的时候看不见，对，你看不见的时候它依然在发光，你明白吗？你看不见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甚至你犯罪跌倒的时候，像大卫杀了乌利亚的时候，但是基督的义在他身上依然在发光。这就是上帝没有让大卫下地狱的原因所在，因为基督的义袍还在他身上。你说基督的义袍在他身上，他怎么会做这样的恶事？对啊，这就是人的软弱，这就是人的问题，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宝贵之处。因信称义不是保护你犯罪，因信称义是保护你这个罪人一定能够进天国，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我们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全然是败坏的，全然是无能为力的。而福音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说有一位全然是无罪的， 全然在上帝面前是蒙悦纳的，叫做谁啊？叫做耶稣基督，他愿意担当你的罪，他为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生在马槽里面，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他然后一生顺服律法，到他33岁半的时候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来担当你的罪，你信吗？只有他有能力来担当你罪，把你所有的罪都担在肩上，然后他钉十字架。因为义人本来是不需要死，他为什么死？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罪人，他为什么为你死呢？因为怎么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欠债了，那我能不能说赵昂弟兄就要死，他就要被债主追？会不会？不会，除非他愿意什么事情？除非他愿意替我还债。他如果不愿意替我还债，能不能有人追他呀？你明白吗？这就叫做中保，你明白？有些人借别人钱的时候，对不对？借别人钱的时候，那借钱的人说，我怕你借了我的钱还不了，你只有你签字我还不太放心，必须找一个中间人，是不是中间人？你明白不？然后有个中间人，这就是我们讲的中保的概念，他也签字。中间人签字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箴言书说，我儿不要随便为人做保，不要随便为人做保。那么主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做保，他为我们做保，说签字，他的罪债我还。其实我们能不能还罪债，弟兄姊妹？我们一分都还不了。所以当基督签字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我们的罪债他来还，他签了字他才能担当我的债，是不是？而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就表明他确实担当。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困惑来了，说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人的罪，但是他是不是担当所有人的罪呢？是不是所有的人的罪都担当？如果所有人的罪都担当的话，所有人都得救。他是担当了那些他所拣选的人，他是担当了哪些人呢？担当了那些信他的人，你明白吗？信他的人，就说耶稣在这签字说，你信，你同意我来担当，我就担当，这就叫做信，你明白吗？你同不同意耶稣担当你的罪啊？你真的同意的话，那么你就借着你的信，不是说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纸片，呜呜呜飞过来，然后签个字，哎呀，我得永生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而是你凭着信。因为这个旧法在哪里写的呀？在圣经里写的。如果这个旧法是梁弟兄发明出来的，你要不要信呢？不要信，你明白吗？就好像一个人说，哎，最近中国这个经济紧张啊，我发明了一种债券，这种债券你们拿来买，你们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你要不要信他的？不要。但是这个人出来说，我是中央央行的行长，我是或者什么工行的行长，然后我们红头文件咣当扣了章，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信他啊？可以，你明白吗？所以因信称义的真理写在哪里，弟兄姊妹？写在圣经上，是上帝的话，上帝说了，上帝告诉我们说旧法是这样旧的。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签个字。怎么签？不是签在白纸黑字上面，是用心灵签上去的，是用你的信心签上去的。这个字一签上去，永远不褪色了。这就是基督的救赎，就永永远远临到你了，你就不改变了，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永永远远领受他的救恩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你明白因信称义其实就是恩典，就是唯独靠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恩典的态度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你明白吗？因为你不再靠行为了，你只靠恩典。你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弟兄姊妹？会不会改变？会。但你行为改变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改变把恩典给拿来了，还是恩典改变了你的行为？恩典改变了你的行为，你明白吗？是上帝施恩推助你，兼顾你，引导你，保守你，然后你就改变。这样子的话，你知道说我一切都是靠恩典，这个时候我明白这一点，我站在因信称义地位上面，我就寻求上帝施恩于我，我就寻求上帝施恩于我。但是我说这个跟因信称义好像关系还不是太大，我说关系很大。就是为什么说关系很大？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过，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谁那里来？从上帝那里来。但是你从上帝那里来，但是你不敢到上帝面前去，你在寻求恩典上面是不是就有拦阻了？你明白吗？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亿在我身上，我说愿意到我这里来的我都给。但是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心中有纠结，纠结什么呢？说哎呀，前天刚跟梁弟兄吵了架，是吧？他虽然这样说，但是他眼睛扫过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看我是用眼角看的，不是用正眼看的。所以他虽然这样说，其实意思别人可以我不可以。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敢不敢到我面前来拿这个钱？ 你就不敢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其实上帝的意思真的是说，来吧，都给你们。这个就是恩典和因信称义的关系了。就是你知不知道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是。上帝有没有说他万不将有罪的当作无罪，将无罪的当作有罪？有没有这样说？有。所以如果你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还没有称义，你敢不敢到上帝面前去？你不敢了，你明白吗？你可能就会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说，主啊，狗也叫桌子上面掉下来的碎渣。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也愿意上天国，到天国以后我看门就行了，是吧？我不敢。为什么会有这种看门心态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看门心态？我说你怎么不进卧室呢？你怎么不进卧室呢？因为其实心里面还是怕上帝，你知道吗？说我怕下，我不要下地狱，但是我还是有点怕上帝，因为我觉得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比我好多了，上帝肯定喜欢他。弟兄姊妹，真的吗？上帝是不是喜欢梁弟兄过于喜欢你啊？真的吗？我在这里讲道啊，啊，我是传道人呐，上帝不是喜欢我过于喜欢你们吗？啊，我比你们刻苦啊，我每天晚上灵修准备讲稿很辛苦的，早晨又起来祷告，上帝是不是会喜欢我过于喜欢你们？真的，为什么不是？上帝不公平啊，我这么辛苦啊，我这么辛苦，上帝居然不喜欢我多过喜欢你们啊？上帝为什么喜欢我？上帝为什么喜欢你？因为爱，爱有多有少哦。所以上帝为什么喜欢你？为什么喜欢我？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吸引上帝的？你说梁弟兄，你的口才很吸引上帝。上帝这口才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好讲的？是不是？到底什么吸引上帝？弟兄姊妹，我们身上基督的意义，我们身上基督馨香之气。大家记得我们之前讲列祖生平雅各，是不是？雅各他的爸爸以扫以撒给他祝福的时候，是为什么给他祝福啊？把他拉过来搂着他脖子，闻到什么味道了？闻到他身上那个衣服的香气了。哎呀，这是我喜欢的以扫的衣服才会有这样的香气，所以我要祝福我的儿子。他就误会了，是不是？当然上帝不是被骗了，你不要搞错了啊！你不要说上帝被骗了，上帝明明想跟我们发怒，结果被圣父被圣子骗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圣父在我们身上闻到了基督的那个福音的基督的义、基督的智慧、基督的良善那种香气在我们身上散发出来，所以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说那跟因信称义跟恩典什么关系？当你真的知道说我是因信称义，我身上披戴的是基督的义，所以那么我到上帝面前是不是可以坦然无惧？我可以坦然无惧。恩典和恩主能不能分开？弟兄姊妹，不能分开的。所以一切的恩典从谁那里来啊？从上帝那里来的。一切恩典从上帝那里来。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的话，你在求恩典这方面你就有很大的拦阻，你就不太敢去求，对不对？你会觉得最好。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突然崩一个电话打给长老，长老为我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不敢到上帝面前去，觉得长老祷告上帝会听。你搞错了，你明白吗？我披的基督的义和你披的基督的义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区别？没有。在上帝眼中会不会说，上帝说哇，这个是一个大基督的义，那个是个小基督的义，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明白吗？我们说杯子各有不同，对不对？我这个杯子的容量和另外的杯子容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我说把杯子倒满，它都是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身上披戴的基督的义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都是完满的，都是完全的。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在求恩典的时候还有没有拦阻了？你就没有拦阻了，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所以你就不会说哎，我很糟糕，我很糟糕，我说又落到天主教那个网络里面了。没有人有确定无疑的信心能够肯定自己在神的恩典里面。对呀，我的信心很糟糕，我的很软弱。好，我觉得那个弟兄的信心像 2.0 的眼睛一样，哎呀看得很远。我的信心呢真的是超级近视 0.01， 什么都看不清楚。所以上帝也不知道爱不爱我，也不是怎么样子。你看你就开始看自己了，你不是靠自己的，你靠基督的。但你当你靠基督的时候，那么你就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去。你明白吗？我们当中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有过你自己或者有过这样的亲戚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就可以理解。就我讲我爸爸原来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爸爸很早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他很早去世的是我一个姑妈把他养大的，他在这个姑妈家里面，所以我爸爸和我的那些表哥他关系很好。 因为好像那个什么，但是我那些表哥讲来说，我爸爸那个时候很约束自己，就是他吃饭呢什么之类的只吃眼前的菜。你知道我讲这个意思，我不是别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虽然我的姑妈就是他的姐姐了，大他十几岁，那虽然对他很好，但这是不是他的家？不是他的家。所以他在吃饭的时候就不像我那些表哥一样看着哪个菜好吃就叨哪个菜吃，他就只吃眼前的。然后我姑妈要帮他叨菜，要帮他叨菜，哎，吃点这个你长身体，要吃点肉啊，要怎么样，是这样子对待他。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当你不知道你是披戴基督的义的时候，你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只敢吃眼前的菜，你只敢要眼前的一点点的恩典，你不敢求大恩典。我说的对不对？你就不敢求，因为我不够好，因为我觉得要像长老，或者要像谁谁谁，要像宋尚杰，或者像唐同荣，我要像他们那样子的话，我祷告肯定就没有拦阻了。你看，你就很多时候就变成看人了。不，你看基督，上帝是透过基督看你，你也透过基督来看上帝，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坦然的去求主，你给他们大鱼大肉，请你也给我大鱼大肉，是不是？你敢不敢这样求呢？你会发现，所以以利沙就有这样的信心。以利亚说，你到底跟我跟了半天，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都不敢这样求，我自己这样求过。以利沙怎么求呢？他说，愿感动你的灵怎么样加倍感动我。你敢不敢这样求？哎呦，我都没恩赐，你看又来了，是不是啊？又来了，你这个功劳主义啊很厉害。我又不是传道人，求那么多恩典干啥？而且我还怕，俗话说得好，给的多要的也多，这是圣经上说的。所以我求的恩典多的话，我没好好用，上帝又打我。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可纠结了，我知道，是不是啊？要求的刚刚好，是不是啊？如果恩典求多的话，上帝还要管教我，所以呢求的少吧就不行，过不去关。哎呀，纠结到这些地方，你说可怜不可怜？可怜不可怜？所以你要像那个浪子，那个浪子怎么说？浪子有没有说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吃刚刚好吃的肉，刚刚好喝的酒，是不是这样说？不，他说我父家有许多的富余，我父家有许多的富余，我怎么在这跟猪蹬豆荚吃？我就要多多的恩典，你明白吗？因为我因信成义了，因为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上帝所喜悦的，我是神的儿女了，你明白吗？我是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基础就是人人皆祭司的基础。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天主教说竭力的抵挡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你明白原因在哪里吗？因为如果没有因信称义，根本不可能有人人皆祭司。没有对因信称义的认识，没有人人皆祭司。我就讲，我刚才说的对不对？大家，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很多人的心态类似天主教的心态，总是觉得，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讲说，原来都认为说讲属灵的话只能讲长老属灵，我就没想过你居然说我也是属灵的。你看看，那你怎么人人皆祭司呢？你明白吗？当你知道说基督的义是我的，基督的义是他的，基督是不改变的，只有一位基督，所以你这个长老在上帝面前如何，我在上帝面前也是如何，这个就使我可以真正做到说人人平等。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尊重主所设立的职分，但是我们绝不把神这个职分给他神化，把他高级化，你明白吗？所以天主教他们讲教会和我们讲教会不一样，他们讲教会有两个教会，你知道不？天主教讲一个是圣品人的教会，是教导的教会，一个是叫做受教的教会。教导的教会是由那些神父啊、主教啊、大主教啊、红衣大主教啊、教皇所代表，所以这些人领饼的时候怎么领你知道吗？他们领圣餐怎么领吗？他们又要吃饼又要饮杯。然后普通的平信徒叫做受教的教会，这些受教的这些人，他们不是上帝特别喜欢的，所以他们领圣餐的时候怎么领你知道吗？他们领圣餐的时候就只领饼，不给杯。为什么不给杯？说这是基督的血啊，你们喝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喝洒了怎么办？所以还是我们喝了就算。而且那些人领圣餐的时候都是这样跪在那里，拿一个小饼，然后拿，或者有的拿个小勺，有的拿个小饼塞在嘴里面，然后还要亲一下主教，然后再到下一个，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明白吗？因为觉得这些是厉害的、好的、上帝喜悦的，我们这些是糟糕的、上帝不喜悦的。这就出现了等级，这就出现了教会里的阶级。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真正知道说你是上帝施恩拯救的，你的义就是基督，这位基督是只有一位的，是不是？有没有两位基督，弟兄姊妹？没有，只有一位基督。这位基督的义算给你也算给他，一样不一样？完全一样。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重看这个轻看那个？你就不会了，你就可以坦然了。这就是我们应有的信心，这是我们大家必须去晓得。所以我们说，当你真实的明白，真实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你对恩典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就明白保罗在里讲的说，我们因信进入现在怎么样子啊？所站的这恩典中。他就强调说，为什么用站在恩典当中这个词儿？为什么不用跪在恩典里面这个词儿？你明白吗？就是意思，站的意思就是坚稳的意思，站的意思就是坦然的意思。我可以站在这恩典当中，因为我因信称义了，我可以站在上帝面前。圣徒既是跪在上帝面前，又是站在上帝面前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跪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降杯，我们说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理当敬拜他，理当把荣耀归给他。但是我又是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是指的说我们和那些到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些跪在那里浑身发抖准备下地狱那些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坦然无惧。我为什么可以站在上帝面前？因为基督的义在我身上。你没有这种站立的心态，你怎么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求恩典？你怎么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支取恩典？你明白吗？同样道理，我们说当你明白你是因信称义，我再讲基督的义在你身上完全不完全？完美不完美。当基督的义已经在你身上是完美的，我再问上帝还会不会恼恨你，还会不会降罚于你？真的吗？但我们经常思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经常发生什么事情？哎呀，前几天做得罪主的事情，所以今天骑自行车的时候车胎嘣爆了。哦，上帝管教我。哎，这个今天回到家里面啪灯灭了。哎呀哎呀，要有什么事情要悔改一下。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种心态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坚信我们因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已经得称为义的时候，那么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罗马书八章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讲？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怎么样？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但是很多人说，对呀，这里面讲的是爱神的人，我又不够爱上帝，所以上帝打我是应该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完全爱神？真的没有？有一个，谁啊？耶稣。除了耶稣以外呢？没有了。所以这个经文是不是废掉了？这个经文是不是废掉了？废掉不废掉？不废掉。这个经文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因为他说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这个经文是不能废掉的。因为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对不对？那这个经文怎么会成为我的安慰？上帝知道我的动机，我是爱他的，是不是这样子说？你的动机有时候会有掺杂的。所以有些人说你上一时爱上帝，下一时不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慌了，是不是？我谁说我下意识？你如果认识就不叫下意识，你怎么解决？解决不了了，死结打在那里，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那么我们说这个爱神的人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属基督的人，信基督的人。所以指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生命性情，他是爱上帝的。上帝看的是这个，你明白吗？上帝看的是这个。所以你若信基督，你就是爱上帝的人。不是指你的行为多么完全，你一生都不完全。所以这节经文依然没有改变，依然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是你站稳因信称义的地位。那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第几章了，弟兄姊妹？第八章了。我们刚才读的是罗马书第几章？第五章。因信称义开始讲是罗马书第几章？第三章。你明白吗？就是已经讲明因信称义，一个人明白因信称义，他越明白因信称义，他就越相信说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中得益处。所以我所经历的一切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都是恩典，你信吗？这个态度不一样的，你明白吗？就是如果你不相信因信称义，你虽然已经得救，但你对因信称义认识是很多偏差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会心里犯嘀咕，打我了，又打我了，对吧？又打我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以前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就劝过，我提醒过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圣经上面的原则，你管教孩子是杖打孩子，一般你应该准备一个杖，是不是？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图省事，伸手一巴就打过去了，是吧？就孩子不听话，他平时也不管，急了就伸手一巴。我说你不要用手打，你知道为什么不要用手打吗？我说你如果老是用手打的话，你下次见到你孩子，你伸出手去的时候，他不知道该跑过来呢，还是躲。 因为他不知道你伸手出来是准备打我一巴呢，还是准备抱我。你这个手又抱又打，我就很为难了。你明白不？所以我们说什么意思？就是你当你真正相信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受了上帝的什么愤怒、刑罚、击打，这是最重最重的击打都落在他身上。所以上帝向我伸出的是什么？是手，这个是爱的膀臂，要护卫我，要保护我。你说难道我犯罪的时候上帝也是伸手这样子吗？我说如果你故意犯罪，你明明知道这是错的，你故意犯罪，上帝会有爱中的管教，但是他也是成就忍耐然后才管教你，你明白吗？但是你如果回转过来，他不会管教你。所以你就看到上帝伸手的时候，你不会怕。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为什么不敢靠近上帝？因为谁知道这个手伸出来到底是这样伸出来呢，还是这样伸出来呢？我就没信心了，你明白吗？我就没信心了。但是当你真正知道说上帝他是爱我的，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因为谁？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深深的爱我。他所做的一切，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主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我们，受死是为了我们，现在活着是为了我们，将来还要再来也是为了我们，天父也是如此爱我们的。那你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那么你还会不会说上帝伸出手来说来承受我的恩典，你说我不敢要，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明白吗？不会了。所以当你真实去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说那一个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就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说，主，求你祝福。像我们之前讲的以撒给他的儿子祝福，我们这些基督徒走到哪里可以把祝福给人，其实有一个原因，我们不是说谄媚的话，而是我相信我是领受上帝祝福的人。你有什么资格祝福我？你做的有什么好？我有资格，因为我是领受上帝祝福的，你明白吗？所以当雅各去到埃及的时候，法老按照官位来讲的话，当时天下第一，是不是？真的，法老是天下第一。但是法老这个天下第一接受谁的祝福啊？接受雅各给他祝福。你有没有发现雅各伸手给他祝福？那法老问他，你现在多大岁数？他说我一生苦短才活了130多岁。哦，他一生苦短才130多岁，是不是？然后他就给法老祝福就走了。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不变的理，世人都是这样子。他怎么会接受雅各的祝福？你明白吗？因为他在雅各身上看到一种比他这种王还要尊荣的样式，在他身上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样式。我们是可以给人祝福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活出这种昂首挺胸的样子来。所以我们说以前我们很多人不习惯，比如说因为我原来工作的公司是美国公司，就美国人走到哪里都牛逼哄哄的，昂首挺胸，是吧？个子又高吧，还有其实有些美国人个子也没那么高，他但是他站在那儿就显得比人高，因为他整个就是好像心胸还有他那个态势好像很开阔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这就是有基督教影响。还有中国人走到哪儿高个也变矮个，是吧？因为老是觉得好像自己很糟糕。你真正认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了，你明白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比喻一样，就是这个包括我遇到一些艰难、痛苦、难处，包括我原来有的一些安慰被上帝拿走了，这个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就反映出来你在因信称义上面站得稳不稳啊？肯定不知道啥时候得罪主了啊！想想我也没有发现自己得罪主，但是想起来圣经旧约讲耶和华追讨这些犯罪的直到三四代，我知道了，因为我爷爷是不是啊？你这个心态就很糟糕了。你这样子的话，你怎么能够在上帝面前安稳？你安稳不了了，是不是？你安稳不了了。但是我说，我相信我是因信称义的，是基督的义披戴在我身上，所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他把我原来一直能够安慰我的东西拿走了，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他要给我更大的安慰。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思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诶，那个就是哦，拿走了，那打走了。又打我了，估计拿走了，下一步不知道还要拿走什么，是不是？下一步还不知道有多大的威胁会临到我身上，哎呀，赶紧祷告，赶紧悔改，也不知道犯什么罪了，所以最简单的祷告，主啊，赦免我一切的罪，是不是？好像就解决问题了，是不是这样子祷告？不是。所以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主也不听，祷告完了心里还是不平安，因为主，你都没有，主不需要赦免你，他干嘛给你平安呢？我就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交通说，那梁弟兄，我都跟主悔改了，心里还没平安。我说你为什么悔改？ 讲一讲，我说当然没平安了，因为你这个错误的悔改，主给你平安的话，你养成坏习惯怎么办？所以让你一直没平安，你才有机会反思，可能这个关于悔改的祷告错了，你明白？但是你当你真正知道说我是披戴基督的义的，哪怕我软弱跌倒，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大卫和拔示巴先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不是上帝不喜悦，然后这个孩子死了，是不是？孩子死了，其实这件事情对大卫伤心不伤心呢？伤心。但上帝把这个孩子收去好不好？好，真的好。这个孩子收到哪里去了？下地狱了吗？没有，收到天上去了。这个孩子是大卫和拔示巴的什么私生子，是淫乱所生的。所以这个孩子能不能比后来的所罗门呢？因为所罗门是名门正娶，然后是拔示巴所生的，坐在王位上面，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上帝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连他的孩子被娶去，上帝都是精心安排的，你相信吗？但是我们很多人说击打击打，其实大卫悔改了没有？弟兄姊妹，大卫悔改了没有？悔改了。大卫已经悔改了，上帝为什么还没有让这个孩子活下去？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因为我在上帝面前，但如果你不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义人的话，你会不会相信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你就会很多的担心说，肯定这是管教的一部分呢、啊，至少叫做管教的一部分呢、啊，至少叫做或者说我惹怒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向我发怒吗？这应该的，我该，是不是？你这个时候就很多的恐慌，你就很多的难过，你知道吗？约伯前面站住，后面艰难，原因也在于此。他后来越来越苦，越来越苦的时候，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你没发现？是不是他开始咒诅自己的？最好我那天，其实我生下来那天最好那个日子不存在，我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他开始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了，他看见的都是愁苦，你明白？当他看见上帝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明白，我们说当一个人真正站稳因信称义地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对恩典的态度就不一样，他就敢于到恩主面前去求恩典，他也不怕，他而且是回到我们讲的正确的思路里面去。错误的思路，功劳主义的思路是说你去找医生还自己先给自己包扎一下，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有些人到上帝面前先要把自己搞好了才去上帝面前，我说你错了，上帝是不是救赎主？基督是不是大祭司？所以有病的人才去找医生啊。所以你发现自己有病，你应该去找医生。你见到哪个病人，见到医生其实里面痛得不得了，医生说请问你怎么样？我没事啊。你哪儿痛啊？哪儿也不痛，你看我给你跳两下。那医生说你找我干啥？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但是你如果这样去做的话，真的有人这样做，我跟你讲，真的有人这样做。什么人呢？就是在二战的时候有那些德国人搞的集中营，搞的集中营把那些犹太人抓到集中营里面去，他要分一分，有些犹太人能干活了先让他干活，发现有生病的不能干活的送到焚化炉里面烧死。所以那些犹太人生病了不敢在那些德国军官面前表现出来，要表现得很有活力，你知道吗？所以你在上帝面前，你不相信上帝是爱你的，你把上帝当成是纳粹军官，拿着刺刀拿着枪随时准备一枪就把你打死，所以你就会对什么寻求恩典，你就会表现你自己，你就会变成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但是你真正知道说，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悦纳我，这样子的话，我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有什么问题我就讲，我就做到清心吐意。我有什么真的看到上帝施恩然后做好了什么事情，我到上帝面前也是清心吐意。怎么清心吐意？感恩赞美，因为这都是你恩典造成的。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了，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清楚去看见。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重要性，你越明白着真理，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有天主教的神学家和一个主教，他们谈话的时候记载在他们书上面讲的，他们说如果这道理，如果这种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的道理让这些老百姓知道了，我们的饭碗就没有了，我们的饭碗就没有了。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因为这些人一知道还能不能被奴役啊？不能了，你知道不能被奴役。就像我们讲的说，人是很可怜的，如果他不明白真理的话，你在地上，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画地为牢，有没有听说过？你画一个圈站在那里不许走，然后这个人去买菜，买菜回来他还站在圈里，为什么？他 他被心灵被控制住了，他不敢走，他不敢动。像天主教说的，你们如果离开我们天主教，你就灭亡，你如果不受我们的主教的祝福，你就灭亡，你如果一年不跟我们神父忏悔一次，你就灭亡。那这些人就画一个圈，自己不敢动。但是当我们真正知道说什么神父，什么天主教的弥撒，什么天主教的体系，根本跟我得救毫无关系，我得救唯独靠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画一个圈控制我？不能，你画一个圈控你自己，是不是根本不能控制我？你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说，你认识因信称义的时候，那么你对恩典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我们认识因信称义的话，和一个圣徒他个人的生命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一个人越明白因信称义，他的生命成长才越好。就是有一个神学家讲的说，称义的教义不单是教会坚定或衰退的标志，也是一个人灵魂坚定或衰退的标志。就是一个关于称义的这种教义来讲的话，那么就关乎这个人的灵魂他正常不正常。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人当他真正认识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不是说他对因信称义认识有多么完全透彻。我们再强调，其实每一个真理我们的认识能不能在一个阶段我说我已经完全了，不是。你一生都不断的探索明白因信称义，你一生都不断的明白什么叫做圣洁，你一生都要不断的晋升，知道什么是成圣，合不合乎圣经。我这样说，我这是不是假谦卑？不是。圣经依据是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怎么样子啊？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说，一个人要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的开始，是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面开始领悟因信称义，这个对不对？这个对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面，你这个程度越深，你的基督徒生命就越健康，你的程度越广，你的基督徒生命就越健康。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它不健康的原因其实根子在这里。你们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我说中马田牧师他有一本书叫做灵性低潮，就讲有很多基督徒他不知不觉当中陷入到灵性低潮里面去，包括一些教会工人，他搞不清楚原因出在哪里。那么中马田牧师在里面总结分析，他分析的很细，但是其中有一个要害要点就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特别说有一些人是在基督徒家庭成长长大的，或者他在基督教环境里面，所以他一直以为很简单的以为说我早就懂因信称义了。其实他对因信称义的认识很肤浅，甚至只有这四个字。他行事为人各个方面，他对罪的认识不清楚，他对耶稣基督的义的完全不清楚，他对十字架的救恩跟我的关系不清楚，他只是很模糊知道。所以他遇见一些征战挑战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很容易跑回到行为主义功劳主义的老路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站不住，他就行不出来，他就很困惑，这个时候他就很软弱。但是我们说，当一个人他对因信称义的真理认识越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生命，他的基督徒生命，他的基督徒生活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就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讲到恩典，当一个人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所活的生活，我跟你讲，是两个词，但是区别巨大。一个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知道他要靠恩典得救，但是他过的生活叫做报恩的生活。我再强调一遍，叫做报恩的生活。但是一个人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过的生活叫做什么呢？叫做感恩的生活。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报恩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我要尽我的宗教本分呢。因为我们甚至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歌，我和沙龙弟兄都很不喜欢的，那首诗歌说，主亏欠了你吗？主亏欠了你吗？主为你死了，你为主做了什么？这个叫做报恩歌，我知道，所以我们坚决不唱那首歌，明白吗？不是报恩。要像唐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的说，我们是无可报恩，我们只能什么？只能感恩。为什么？因为你报什么恩呢，弟兄姊妹？我再讲，基督的义完全不，真的完全了，在上帝面前只靠基督的义够不够？真的够了，真的够了，那你还报什么恩呢？你明白吗？真的基督的义已经在上帝面前完全够了，你还报什么恩？你还要加什么你报恩的义举来去弥补基督的不足吗？需不需要？不需要。但是我们要不要生活？要不要在恩典当中生活？要。这个时候我在恩典当中生活是什么？我追求敬虔，我的祷告，我的灵修，我的唱诗，我的赞美，它只有一个出发点是什么？感恩，是出于感谢的心。你明白吗？是出于感谢的心。所以我们说正统的信仰讲到说，包括我们基督徒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是献祭，天主教说是献祭，我们说不是献祭，我们献上的是什么？我们献上的是感谢，我们献上的是赞美。你明白吗？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过一个感恩的生活。你怎么可以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如果你的义不完全的话，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过感恩的生活？一个人还有债欠着，说你说弟兄不要愁眉苦脸，要过喜乐的生活。他说你不知道我欠人八万呢，你把我八万还了我才喜乐的起来。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如果一个人他不明白因信称义的话，他总觉得虽然基督救我了，但是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也不能上天国。我如果不那个啥的话，我也不能保证。所以喜乐的不喜乐的起来啊，喜乐不喜乐，因为这个是重大的问题啊。这个重大的坑都没填上去，你让我喜乐什么呢？你让我感恩什么呢？但是当你明白说基督的义已经完全完美了，是上帝所接纳的，是上帝所悦纳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那么你还要不要报恩呢？不需要了。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就感恩就好了，你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就好了。大家都看过一些中国的那些神话故事，大家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看这个什么大闹天宫，里面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人物，哪吒，大家记不记得？哪吒原来生起来的时候很厉害，是不是？生起来很厉害，然后他把龙王给杀了，是不是？把龙王的什么龙王三太子好像给杀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其实小时候看的时候也有点害怕。后来那因为大家都看热闹就不说什么，你现在去想想就知道。但哪吒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在封神榜里面讲说，哪吒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啊，龙王来找他父亲的茬了，是不是？他父亲急了，说你这搞什么？你这个搞成这个样子，是吧？哪吒做了这件什么事情啊？哪吒就把自己杀了，自刎了，割肉还父，记不记得？然后后来说一个什么莲花脱生，怎么怎么样子的。其实哪吒这种割肉还父就是很典型的报恩心态。其实你想想这个故事残忍不？悲凉不？你希不希望你的儿子整天跟你讲，爸爸，将来我会报恩的。你养我这么大，我将来会赚100万给你买房子。啊，我会给你啊，给你很多。啊，你都不会。你的儿子如果4岁就开始讲这些话，好不好？好不好？吓死你了。你如果真的有人性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悲凉。这还是父子吗？这不是公司和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吗？你有没有发现？可怕不？这个就叫做报恩心态。感恩心态是什么？感恩心态就是回到圣经，圣经上面怎么讲？儿女不当为父母积财，父母怎么样？当为儿女积财。你说梁弟兄，我喜欢这个话，我要做啃老族，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我们讲这个话，你要知道说，上帝施恩给我们，他要不要我们报恩呢？上帝是不是说，好了，你们地上这几十年这么苦，这么糟糕，我都一直忍受了，我给你们这么多恩典，到天上给我做奴隶，给我干活去，这个天堂可爱不？如果天堂是这样子的话，就很可怕了，你明白吗？天堂的可爱之处在于什么？在于天天活在恩典当中。上帝对我们一无所求，你信吗？一无所求哦，直到永远不？不是只是10年一无所求。如果有一个人10年对你一无所求，你感动不感动啊？很感动，真的。他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给你10年，好不好？好。100年呢？好。永远呢？好的无比啊，这才叫做天堂。哎呀，好了，那我不用追求圣洁了。不，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但是你怎么成为圣洁的？努力努力，从今天开始早晨5点半起来祷告，是不是这样子啊？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谁是你的圣洁？弟兄姊妹，耶稣。你看我们很容易思考问题的时候，一讲到圣洁就想到我的道德修养。不，你要回到圣经里面说，耶稣是我的公义，是我的救赎，是我的智慧，还是我的什么？圣洁。他是我的圣洁。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的生活，我就说这个基督徒生活就开始真正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所以你一定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面，我再强调，是某种程度上面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才开始了健康的基督徒生活。你的基督徒生活即便不健康，代不代表你不得救啊？不代表。但是我们会不会满足于说过一个不健康的生活？不要。你应该过一个更健康的生活，而且越来越健康，灵里面越来越健康。所以外体虽然一天天朽坏，一天天衰残，但是内心却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越来越明白因信称义，越来越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越来越知道说
他是爱我，为我舍弃，越来越知道说他是为罪人死的主，所以我的罪重大，所以他为我死。如果别人觉得，或者我觉得我罪不重大，我也知道他为我死，而且我的罪比我知道的更重大，但是他的恩典比我的罪更大，他对我的爱胜过了这一切。我的罪如果像深海一样，他的爱就如同汪洋，他的爱就如同高山，胜过深海，把我救出来，而且直到永远。所以你就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你就可以了。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称义如果是圆满的，那么你就不会用你的功劳去补足，是不是？如果耶稣基督的称义是圆满的，我们需不需要用成圣来补足？基督徒要不要追求圣洁？要。但我们追求圣洁是不是为了弥补称义？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天主教和我们在这一点上面的区别就出来了。天主教就是你要借着你的追求加上基督给你的义，然后达成圆满到上帝面前去。这个思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说我们宗教改革以后讲到五大唯独，讲到唯独信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就是基督的义算给我，在上帝面前已经完全满足了。而且强调的不是说基督的义注入到我里面成为一个种子培养出来，这是天主教的观念，而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算为我的。所以基督的义是完全的，所以我也是完全的，所以我也是完全的。所以天主教会愿意讲因信称义，但是不愿意讲的就是前面加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唯独因信称义。他不能唯独因信，要称义再加成圣，凑到一起上天堂。所以有些人成圣糟糕，他就觉得那不行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举个例子，你说这里面如果有一个大坑，放一块板过去才能过这个坑，这个板如果那个坑假设是两米，你这个板1米98.99999，行不行？1米99.99999，行不行？不行，依然不行，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我要进天堂是我的称义再加上我的成圣的话，我没把握了。我说的对不对？我就没把握了，因为你的成圣你还会起伏的，我说的对不对？你的成圣会起伏，你今天兴致高，早晨5:30就起来了，然后那天晚上一高兴看电影了，早晨6点起来，哎呀，走了，是不是？昨天夫妻两个相爱，彼此互相扶持，今天两个累得贼死，开始互相吵架。你这个成圣是像那个音乐那个指挥一样，那个手是抖来抖去的，是不是？那你如果加这个的话，你能保证你一定上天堂吗？所以你就明白天主教他们是很诚实的，所以他们在天特信条里面讲说，没有人有确定无疑的信心，保证自己绝对在恩典里面能够得救。因为他的观点是这样，要称义加成圣才能得救，而我们是什么？唯独因信称义，只要信基督你就永远得救。这个根据是不是我们推出来的？是不是我们推理推出来的？不是，是圣经里面写的。我不是靠逻辑推的，而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断的看到这样的经文，你明白吗？不断看到这样的经文。所以你的安息是什么，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安息在你的成圣上面？你安息在哪里？安息在你的称义上面。是你的称义还是基督是你的义？基督是我的义。所以你安息在基督是我的义上面，那么再也没有天主教的那些东西能够挟制你了。但是我们常常会软弱，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又开始算自己的义了，又开始算自己的好行为，又说不能老是讲称义吧，总得讲点成圣吧，不能老是讲恩典吧，总得讲点罪吧，不能老是讲靠基督，咱讲点行为吧，是不是？这就是人的软弱。我不是不讲行为，圣徒应该有好行为，应该有好样式，但是它是基础还是接上去的板，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我说称圣是在称义的基础上面，还是成圣和称义连在一起，这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你知道我的称义就是这块板一下扑过去，不管这个坑多深，这个板扑过去我就永远走过去，不会掉下去，这叫做称义。成圣是在这个基础上面追求成圣，一样不一样？还说我这块板还差一点，称义还差一点，成圣要接上去，这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在我在称义的根基上面追求成圣的时候，我是很喜乐的在追求。你是想用你的成圣来接上称义的时候，你是恐惧战惊，怕的不得了在追求，一样不一样啊？然后这个时候魔鬼控告你，看你的基督徒的喜乐都没有，是不是？ 你有神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说没有喜乐就没有基督教。人家是，当然他的意思是让你，他的文章这是莱尔主教写的，是让你回到称义的地位上面要去喜乐。但你只看这个题目，你又错误理解，哎，完了，我肯定不是基督徒，因为我就不喜乐，是不是？圣徒应有的喜乐我都没有，肯定我不是。你看看，你这就倒了，你明白吗？你不是靠这些的，你是靠基督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要去明白的，就是你如果我们越认识因信称义的话，我们就越能够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如果我对你们没有牧养的责任，我只要讲福音我什么都不管，但我有牧养的责任，我就需要帮助弟兄姊妹去过一个健康的基督的生活，那我就要讲因信称义。我没有讲因信称义，跨过因信称义去跟你们去讲成圣的话，一定把你们带到律法里面去，就算我不想这样做也会达成这样的效果。因为一个人只要称义的根基站不稳，你讲成圣他只能用律法来去应对，我说的对不对？你就会注重行为，注重行为，哎呀，怎么灵修，怎么祷告，怎么怎么样子的，怎么悔改，你告诉我怎么悔改。你十条八条的理论，那条理论没有一条能够使你得释放，反而是你被捆绑。但你真正站稳称义地位的话，这些你就越来越多的成为你的帮助，你晓得吗？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见。另外一点，我们说从经文当中你要去看到的时候，当我们越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就越喜乐，对不对？因为经文里面讲的说，我们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里面已经在讲进步了，是不是？你要晓得说，当你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常常有喜乐。为什么呢？我在讲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大家很多的误区。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系列的因信称义的道，有一个误区是大家经常有的，就我讲说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信罪得赦免，是不是这样说？是。但是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不是仅仅指的说上帝不再看我们的罪？不是，它还有一个积极的意义。我说两方面的意义，一消极面的意义，二积极面的意义。消极面的意义就是上帝不再看你是一个罪人，上帝已经把你的罪都放在谁身上了？基督身上了。但是基督复活了没有？复活了，说明基督不单把你的罪都承担了，而且他胜过了死的权势，胜过了魔鬼，他得胜了。他这个得胜的生命，基督的义生命给你没有？给了。所以上帝当称你为义的时候，不单不再看你是罪犯，而且上帝看你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义人，这叫做称义。和天主教讲的诚义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称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看你和基督，简单来讲，我让大家可以更明白的，这是保罗有讲过，这是有圣经依据的。保罗说我活着就是谁啊？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是不是异端呢？不是这个意思，而说上帝看我跟看基督是一样的，因为基督的义归给我了，所以上帝看我是完全悦纳我，喜悦我，这就是积极面的意思。所以你当你明白称义不单是指的你罪得赦免，上帝已经宽恕了你，上帝已经饶恕了你，而且也意味着一件事情，上帝喜悦我，你敢说不？你相不相信？你说我一信上帝就喜悦我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我相信，我一信罪就得了赦免了，不再有罪了，太好了，好不好？当然好了。但是我说你敢不敢说上帝喜悦你？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不是主对主耶稣讲的？是不是天父讲的？是。但是主有没有对我们讲？哎呀，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没有指着彼得说，彼得这是我的爱子？没有这样说。但是圣经上面有没有讲？有，在诗篇里面大卫讲的，说我看神的圣民他们怎么样子啊，又美又善。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大卫突然诗情一出，刷刷刷就写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后面感动他的是谁？圣灵。所以他写出来的意思会不会违背圣灵的意思？不会。所以当大卫说我看神的圣名又美又善的时候，其实在说谁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说我看你们又美又善。那我哪里又美又善？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正被扫罗追杀，一生经历很多痛苦，好多以色列人害他，他怎么说我看了这些以色列民又美又善？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指的这些以色列民对圣洁的追求？他们对圣洁的追求包括大卫自己完全不完全，指的是什么？指的他们身上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披在你身上了，所以上帝不单看你不是罪人，而且上帝说我好喜欢你，这就是你的喜乐和安息了。弟兄姊妹，我再讲，比如说小孩子都会体会到，我儿子有时候如果做错了，我 我批评他，然后他跟我悔改说，爸爸对不起，我刚才做错了，是不是？我说爸爸原谅你了，但是如果我是冷冷的，我说原谅你了，他也承认，他必须承认我是原谅他了，但他心里面安不安息啊？不安息，因为他觉得爸爸还是冷言冷面的对着我，肯定心里面，我儿子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爸爸对我那个什么，刚才说话声音很大，把我吓哭了，他真的有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但是我说我真正的去赦免他的时候，那么我就让他知道，我说我，所以我讲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其实应该是这样，你要不赦免，你要赦免的时候应该效法上帝，你不要冷面面的啊，赦免你啊，不要再讲了，走了哈，我们去做工去了。不，你真的赦免他的话，你就热情的赦免他，这就是上帝的心情。上帝赦免我们的时候说，我不再看你们的罪了，同时上帝的意思在基督里面看我们的时候说，你是我所喜爱的，我爱你，我悦纳你，你明白吗？这样你才能看懂雅各书，是不是？良人看家偶，说我的家偶好得不得了，我们是不是基督的家偶啊？但我们经常说我糟得不得了，是你的状态，就你自己而言，但是就基督给你的义而言，糟不糟啊？不糟，好的无比。所以你要清楚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啊，那你就知道说，当我们真正认识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相信上帝悦纳我了，这就是圣徒喜乐的一个源头了。上帝都喜悦我了，你就明白罗马书第八章讲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了，是不是？谁能控告神所爱的人呢？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使我们称义了，他已经复活了，他爱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割断基督对我们的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上帝喜悦我，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指着主基督讲的。但是我们是主，我们是上帝的所收纳的儿女，所以上帝说我也爱你们。如果上帝不爱我们，干嘛收纳我们呢？是不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是一到五节，我们之前跟大家读过，我再读给大家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第八节讲的，是不是？上帝是因为爱我们才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的，不是因为基督死了上帝才开始爱我们，你明白吗？所以我站在称义的地位上面，我知道说上帝爱我。而你对上帝爱的认识从哪里来啊？从这里来的，从这里来的。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当你明白说上帝称我为义的时候，不单是赦免了我的罪，而且悦纳我。你说我很糟糕的，我有没有糟糕到要钉十字架？有没有糟糕到要挂在十字架上面？我很坏，原来逼迫过教会。有没有基督徒因你被杀？这都有代表的，对不对？保罗不就做这样的事情吗？是不是？挂在主耶稣基督旁边那个强盗进乐园了没有？还是像天主教说那样的下炼狱了？你发现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有没有跟那个强盗说，哦，你现在悔改了，不错，一千年之后乐园见，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你知道天主教发明的炼狱根本不是圣经上面讲，主耶稣怎么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同在乐园里了，就是这样子。他做了什么事情？那个强盗有没有乘胜追求？有没有灵修祷告？有没有拿着圣经然后跟人传福音？没机会，他完全没机会。但是那个强盗就像莱尔主教讲的说，也像加尔文说的一样，他说整本圣经当中我没有见过一个比这个强盗信心更大的人。他快死了，你知道吗？他很坏，他是该死的人，然后他从来原来没遇见过基督，没有跟过基督，这个时候他突然说我信你。信心大不大？大。这个大信心从哪里来啊？神施恩给他的，明白吗？所以上帝要的是什么？信就得着了，简单的信，单纯的信。这个强盗有没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下，我是真信、假信、正信、偏信、小信、狂信，有没有讲这些？没有。他的信心完全不，弟兄姊妹，不完全。但从生命的角度来讲的话，完全不完全。这就是奇妙的地方， 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要知道这些。那么我们同时也要在这里看到的是，就是第五节讲到说，当我们这些基督徒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那么我们即便是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我站在称义地位上面，我知道上帝悦纳我的话，上帝安排一切的目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刑罚我还是造就我，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造就我。哟，不，梁弟兄，我是结婚以后才信主的。对呀，上帝还是为了造就你，你信吗？因为他的救恩计划不是你信主的时候他才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的？永恒之中就开始了，他安排好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纠结，哎呀，我结婚的时候没有考虑清楚，然后就结婚了，这是上帝就开始管教我了。我说哪儿啊，你明白吗？你没考虑清楚，上帝考虑清楚了，你知道不？你没有考虑清楚，你好多事情你都没考虑清楚，上帝考虑清楚，上帝知道说这个人虽然不信，但是最适合做你丈夫。阿们不阿们？阿们。所以你就不会纠结了，你明白吗？你又纠结，我丈夫不信，或者我妻子不信，真的是哎呀哎呀，巴不得离婚呢、啊、但圣灵不许可。你搞错了，上帝给你这么大的礼物，你怎么这样子的态度呢？你明白吗？因为上帝爱你，他精心安排的，他精心安排的。所以我们想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这是圣经上面真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点上面，我们不是过分的纠结，因为我们交托于上帝的主权。有些弟兄姊妹虽然跟不信的人，我再强调啊，我不是赞同说跟不信的人拍拖是好事，而是有些弟兄姊妹跟不信的人已经开始谈恋爱了，这个时候我们不会棒打鸳鸯，坚决不许可，我们不会这样子。因为我要相信上帝的主权，我要相信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真理可不可以废？不可以。我在讲，我这次讲有圣经依据的，你明白吗？雅各娶了利亚，是不是？他原来想娶谁啊？想娶拉结，后来娶了拉结没有？娶了。上帝有没有派一个使者过来？你这个是重婚罪啊！有没有这样子啊？有没有让他把赶紧把那个拉结休了？有没有这样做？你知道吗？上帝的意思是好，超过人的眼界，所以我们只能说，主，你的意思是好的，主，你的美意是好的。像主耶稣说的一样，上帝把天国、把福音、把荣耀的显现向婴孩显明出来，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却是隐藏的。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怎么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就相信上帝，你的意思都是好的，因为我是你的义民，我是你的儿女。因为称义不仅仅意味着罪得赦免，而且意味着什么？蒙上帝悦纳，这就是我的信心，你明白吗？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去看到，我们刚才读的时候第五节讲到说，其实对上帝爱的认识以及神对我们的爱，其实也是跟称义有密切的关系的。基督徒要不要爱上帝？弟兄姊妹要。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爱上帝的前提是什么？说没什么理由。律法有没有要求爱？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是什么？爱人如己。但律法到底是让人能做到的还是定人罪的？律法是定人罪的还是让人能做到的？律法是定人罪。所以律法说你应该爱上帝，但是他同时告诉你，因为你不爱上帝，所以你是一个罪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但是所以你仅仅回到律法之下，你说我要爱上帝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从这一段经文来讲的话，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其实一个人可以更自由的、更广大的、更坚定的去爱上帝，他的前提其实也是因信称义。一个人知道上帝称他为义，他越认识说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污秽不堪，上帝居然让他的儿子为我死，而且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义算为我的义，把我一切的罪都算为我主耶稣基督的。我看见上帝的爱了，我看见上帝的爱了，我在上帝的爱中看见他对我深深的、永远的、不改变的爱在他那里，然后我在上帝面前不再是奴仆了，这个时候我才能爱上帝，你明白吗？我在讲，弟兄姊妹，爱如果带了一些自私的目的，还能不能叫做爱？不能叫做爱，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爱上帝爱得很勉强，他自己爱吧，还很多控告。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都知道，我爱上帝是想跟上帝交换， 因为我看了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讲了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就可咒可诅。所以我不爱上帝，可咒可诅就意味着我灭亡。所以我要爱上帝，保证我不灭亡。但是你用这样的心态的话，好不好？我就还举一个例子，假设你儿子或者你女儿，好，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没孩子，那你做过别人的女儿，做过别人的儿子，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假设你的儿子或者你女儿爱你，每天跟你说爱你，他都另怀有目的，而且他的一个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怕你打他，每天到你面前的时候像一个奴仆一样，爸爸我爱你哈，赶紧走哈，因为怕你打他。你觉得这个儿子好不好？你会很喜欢这样的儿子还是很悲凉？很悲凉。他这个爱完全不完全？不完全。这个爱很艰难，你明白吗？圣经上面约翰一书怎么讲？说爱既完全就怎么样，就将惧怕除去。就是你要借着因信称义，你知道上帝已经完全悦纳我，完全接纳我，根本不在乎我身上有什么罪，有什么问题，上帝就是这样悦纳我。那么我这个时候我要去爱上帝的时候，我还要不要带着功利主义的目的？我还要不要说为了我得救，为了上天堂，我要去爱上帝？你这个一有这个目的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爱就变了味儿了，你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些姊妹哈谈恋爱的时候或者结婚的时候，姊妹很喜欢问这个问题，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爱我，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爱我，是不是？其实丈夫有时候挺为难的，明白吗？他们说因为你漂亮吗，是吧？哦，原来就是因为我漂亮你就爱我，那我再过十年不漂亮了怎么办？不但漂亮而且聪明，人家听说生了孩子的女人就不聪明了，你这个时候就很为难了，是不是？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爱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是无条件，它是无目的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上帝爱我们是无目的的爱，上帝爱我们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条件，这叫做无条件的爱。我们讲无条件的拣选，是不是？拣选的原因是什么？是爱，叫做无条件。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上帝爱你是没有条件的，你要真正做到爱上帝也没条件，但你要做到无条件的爱上帝，你首先得站在一个位置上面，什么位置？称义的位置上面。我在上帝面前，上帝悦纳我了，他喜悦我了，我不管多么糟糕多么软弱，我浑身的病痛，我浑身的污秽，他说我没有看见。为什么上帝看不见罪人身上的罪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罪人身上的罪放在耶稣身上了，所以上帝看见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身上的我们的罪，所以再看我们的时候就没有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看我们的时候说，这是我的圣名又没忧伤，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一想到我就要连续你们的。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爱上帝，和你不认识这一点爱上帝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不是说小看，你也不要去小看。有些弟兄姊妹他因信称义的真理认识不够清楚或者不明白的时候，他竭力去爱上帝，他带着掺杂，他很痛苦的，你要连续体恤这些人。他又想爱上帝，但是他又发现他的爱里面带着掺杂的目的，所以比我们更痛苦，是不是？更痛苦。因为他因为爱就是他讲不出来，他也知道说爱应该是无条件，爱应该没有什么自私的目的，只是爱，但他做不到。但当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已经称我为义了，所以我去爱我的主，我不用带着目的性，明白吗？就好像我儿子起来，早晨起来说爸爸我起来了，他就自然而然就行了嘛，他就自然而然的说爸爸我爱你就行了。我千万不要说有一天发现我的儿子说爸爸我爱你，然后过两秒钟跑过来给我买个玩具车吧，是不是？就我们就觉得这个功利主义太强了，是不是？我们不能是这样子的。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当然你我的意思不是你不可以去求，但你不是为了求到什么然后开始跟上帝想贿赂上帝，跟上帝说我爱你我爱你我需要结婚啊，我爱你我爱你我需要涨工资，不是这样子的。你需要涨工资，你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们家现在缺钱。这个祷告属灵不属灵？属灵不属灵？丁子梅不属灵，好，剩两块钱也能坚持下去。不，这个祷告很属灵。你缺钱你就跟上帝求嘛，这个很正常的嘛，对不对？这就是他是你的父啊，他是掌管万有的主，你缺什么都跟他求。主耶稣所以教我们主导文的时候说，日用的饮食怎么样？ 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有些人一定要解释说，这是讲的属灵的面包，这绝对跟日常生活没关系。我说你也太属灵了，你也太属灵了，你这个属灵是错的，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求，但是你可以求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我知道他已经爱我了，所以我不把这些东西掺杂起来。我需要的我要去跟他求，我爱他也是从心里面去爱，因为他已经爱我了，他已经爱我了，是不是？我儿子要跟我说想要什么玩具的时候，他就直接讲，他说爸爸，我最近想要你给我买一个卡车玩具，你给我买一个坦克玩具，他就这样就行了。他如果开始跟我玩心机了，我悲凉不悲凉？我就很悲凉了。最近爸爸我听话不？还挺听话的。最近这个老师有没有表扬过我？有啊。那你该不该给我买一个玩具呢？哇，如果我儿子有天变成这样子的话，我就很苦了，你明白不？因为我要跟他，其实就应该坦然的跟我讲，那我该不该给他买，我要按照对他最有益处的去做，对不对？是不是？我要有的时候我要让他明白，上帝好，就是天父比父亲还要慷慨，所以你有求必应。有的时候我要让他明白说，那么你应该知道说，给你安排的是比你自己所求的更好的，是不是？这就是圣灵活泼的会去引导我们，但是你要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而不是用机心。但是你有心机，你有心腹在上帝面前，你自己有打算在上帝面前，上帝这个时候会不会不给你？会不会有考验来了？会不会不给？上帝发现了你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感恩其实有别的目的啊！你说爱上帝你有别的目的，上帝会不会说，哼哼哼，早就被我看穿了，你还想骗我？上帝会不会因此不给你？上帝会，只要与你有益处的他还是会给你，但他会教导你，他是最有智慧的上帝，会引导你，让你更加完全，让你更加完全，真的是这样，是不是？你不要有那种错误观念，你变成上帝跟你又开始打仗了，你发现我心思里面有掺杂，上帝就不成就。你什么时候没掺杂啊？你什么时候没掺杂？弟兄姊妹，你有哪一刻说完全没有掺杂，就是一心爱上帝，我今天已经做到尽心尽性尽知尽力爱主我的神。我说你是天使，我说要不就是我在地上见到天上的人了，我见到摩西下来了，可能不可能我们在地上，你明白吗？所以你有很多的掺杂，但是上帝照着他的美意，你需要的甚至你没求他也给你了。我们好多都没求过，你有没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主啊，求你保证我今天晚上心跳不要停止，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我相信很多人都没这样祷告过，但你心跳停了没有？停了没有？没有。谁保持谁保守的？你说我心脏很强劲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谁保守的？上帝保守的。好多你没有求，上帝都给你了，因为他知道你需要，这就是爱。所以你真实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认识上帝称你为义的原因是因为他爱你，你也明白称义，因信称义，你有一个完全义的地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去爱上帝，不带目的。但是你即便我刚才强调，即便你有了私欲，有了自己的一些甚至自己没有发现的，后来才发现的，或者怎样子，你而且你每次在上帝面前的祷告都不完全，都有掺杂，但你这个时候依然可以坦然，你明白吗？我强调的是这一点。你越明白因信称义，你在上帝面前你要爱上帝的时候，你就越纯粹。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只讲说越纯粹，而不是说你完全纯粹。但是你在上帝面前，即便你有掺杂，甚至你自己内心之中都知道有掺杂，都知道有问题，但是上帝这个时候对你的爱怎么样子依然不改变。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因信称义告诉我们的。所以他的意思是好的，他要爱他的百姓直到永远，永不改变。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他要这样爱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信他了，因为我这个，因为我比较可怜，因为我加入教会了，是不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就因为他自己是爱，所以原因是他就稳妥，因为如果是你就不稳妥了，你说是不是？因为你会不会变呢？你会变，你会软弱，你也会刚强，你会这样，你会那样，但原因不在你身上，太好了，是不是？你明白吗？但是律法的逻辑就不能接受，说原因不在我身上，他爱我，这个你总得给我找个原因， 原因在他身上，好的比，因为这个根基就在上帝那里，永不改变的上帝那里，和根基在你身上，原因在你身上，完全是两回事。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爱上帝，你就可以明白。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样子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越明白因信称义，我们对恩典的态度是正确的，我们就越正确，越来越多的愿意渴求恩典，相信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美的，都是好的，都是良善的，都是为我的造就，那么我就越来越能够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能够过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的生活，能够过一个不管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都相信上帝是爱我，越来在这方面越坚固。因为大卫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曾经说，我有一天必死在扫罗手里，但上帝的爱没有改变，但是他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能够纯粹，更纯粹的去爱上帝。这样的人成长起来的话，那么我们说，我们对这样的因信称义的真理认识越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主教的复辟在我们当中就很难出现了。你明白吗？我讲的天主教的复辟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当中将来有一天我跟沙龙弟兄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祭司袍，这里面搞一个大说的大祭坛，不叫做圣餐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种天主教我们刚才讲的那种错误的教导，说没有人能够借着绝对无误的信心知道自己肯定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这个话对我们就是废话，是不是？因为我的关注点在哪里？我的关注点是我的信心是不是绝对无误呢？还是耶稣基督的义是完全完满？完全完满。所以我的信心会有软弱，我的信心会有看不清楚的时候，但耶稣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所以我能不能有得救的确据？有。我得救的确据因为谁？因为基督。所以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的心只要证明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单纯的信他，我愿不愿意信他？我愿意信他，那么圣灵就把基督指给我看。所以你有没有信心？我看见基督了，你还说我没有信心？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你如果说梁弟兄你是个瞎子，我不要跟你证明，我不要跟你说，你看我的眼珠会动，你看我眼睫毛会动，你看我的眼皮子会动，我会怎么怎么样子的，这证明我不瞎，你这个证明不了，是不是？你说我瞎了，我就只讲一件事情，我说我看见王亲姊妹在最后那儿坐着，还用不用说？因为我看见李可姊妹在最后那儿坐着呢，你说我瞎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说你没有信心啊，我看见耶稣了，我信他，你说我没有信心有没有？下不下得住我？下不住，你明白吗？下不住，这样子我们就站稳了，我们就不会被天主教那些东西所欺骗，我们就可以真正在主的面前。所以这样子的话，回到我们所这两次讲的因信称义的重要性来讲的话，其实因信称义它就强调，简单的来说的话，我们的因信称义和天主教因信称义它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说我们到底称义与否是跟我们的品格有关，品性有关呢，还是和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有关？我再讲一遍，因信称义到底是跟我们的品格有关，还是跟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有关？位置。那位置在哪里？基督里。你信基督，你就站在一个永不改变的位置上面，这就叫做因信称义。而天主教为什么说我们说他是讲的品格品性，就是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他们讲的称义是叫做成义，就是基督的义住到我里面去，然后我把它培养出来，然后直到达成。如果我活了一生正好没达成，接下来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到炼狱里面炼炼去，练够了，然后练得很苦。所以你怕你爸爸在炼狱里面苦吧？怕。爱不爱你爸爸？爱。我有一个解决办法。什么解决办法呢？我卖赎罪券，一张赎罪券免1000年，买吧，是不是？甚至有一个阶段说，那些卖赎罪券的提出一个口号，金币叮当一响，灵魂上天堂。你爱不爱你爸爸？哇，那些人积了钱就去买。我跟你讲，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原来也是买赎罪券的，你知道不？你知道谁吗？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原来在买赎罪券上面很热心的，你不要以为说马丁路德从来不买赎罪券，他原来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很热心去买赎罪券，他后来明白了以后就猛烈抨击，这是可耻的教导，明白吗？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再能够欺骗我了。我再问弟兄姊妹，成圣是不是不断的要进步的？称义呢？ 称义要不要进步？我们会不会过了三年以后我们更称义了？我比我初信的时候更称义了，会不会？你明白吗？你信的时候你那个义，基督给你那个义的地位就永远完全。所以这就是称义和成圣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的得救确据到底是要建立在称义上面还是建立在成圣上面？称义上面，你明白吗？因为称义是永不改变的，一次成就永远成就。成圣你会起伏跌宕，你会有改变，但是要不要不追求成圣？不要。但你要在哪里追求成圣？站在称义的地位上面去追求成圣，这就是主要我们去学习的，求主去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对我们是极其重要。你越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越能够亲近上帝，越能够到基督面前。你越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你越愿意去领受恩典，你也不怕去领受恩典。你越认识因信称义，你越能够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你就越来越平静安稳，不再被这些摇动根基。但是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称义的根基打得牢不牢？还不牢呢。你要承认这点，千万不要说哎呀我都听了两次了很稳了，哎呀我就怕骄傲的人，明白吗？我们还要很多的学习，一生把这个根基越打越牢，越打越结实。如果这个事情这么简单就站得稳的话，马丁路德他们当初哪里还需要那么大的征战，那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也是如此，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晓得。我们下周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求主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深深的晓得我们自己是败坏，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败坏的认识又是何等的浅呢？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是完美的，是完全，但是我们对基督是我们完全的义的认识也是何等的肤浅。所以求主你不断教导我们，让你的百姓可以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面越站越稳，使我们就不被仇敌的手所欺骗，不被仇敌的谎言所欺骗，不被仇敌的网罗所抓住。因为我们所要站的乃是万古磐石，就是我主基督之上。求主你眷顾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子民，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常常稳固，常常更新，常常成长。而这根基就只有一个，就是基督。求主赐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